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的带领啊，今天是神赐福的安息圣日。虽然寒冬已经渐渐的来临，也让我们感受到冬天的这样的一个冷度啊。不过我们大家都能够用信心啊，领受神的恩典，在这么一个充满火热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当中啊，一起来聚会来敬拜神啊。愿我们今天所安息日的聚会，我们大家都能够在真理以及圣灵中来得到一些造就。那么在今天的聚会当中，我们仍然延续啊这一礼拜的一个圣经的专题。我们每一年大概有四季啊，每一季都有一个圣经的专题。那么这一次呢是最后一次啊，第四季的专题。那么小弟把这一季的专题所定的题目要跟我们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信上所立的章程。因为这段经文呢是出现在提摩太前书 的第一章。那么提摩太前书呢，在整个圣经的编辑的归类当中，它被定位为教牧书信。也就是说，我们要在信仰当中能够来生根建造，能够来连接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来活出神的形象，过着一个敬神爱人的团体生活。那么这个教牧书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但是当我们看到保罗写信给他的学生提摩太有关你在牧养教会的时候，我们既然在这个教牧书信当中看见的在当时教会所充满的危机，那么这个危机就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讲仍然还是存在的，也困扰着我们。但是我们都知道第四纪虽然在面临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危机跟冲击，但是在圣灵的保守以及真理的根基当中，当时的传道人，当时的弟兄姐妹仍然屹立在神的磐石上面。直到如今我们这耶稣教会依然信守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这段的经文呢对我们来讲有很大的帮助。那现在呢，我们先来看这个教牧书信当中保罗所写给提摩太有关于当时教会的冲击几个重要的一些经文。我们先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我们请看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三节，我们请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第三节。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们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呢，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能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那么这段经文在我们几天的这个分享当中我们都有说明过了，但是我们也要清楚的了解这些属于在当时每一个人认为很重要很执着的，有的是属于希腊哲学的诺斯底主义，有的是以犹太人为种族为中心的律法主义，看起来都有他们论述的方向跟核心的内容，可是就整个耶稣基督的救恩来讲毫无相关。所以他说不能让我们很清楚地认识神在创世以前所立下的救恩的经纶。所以保罗就告诉当时的这位传道人说，凡是这些我们要勉励他们不可不可不可。所以三个不可是我们今天要特别留意的地方，但是有一个我们一定要坚定的，就是我们要很清楚地了解神在救恩当中所铺陈所预备所进行所领受给我们的那么大的恩典。这是在第一章里面所提醒我们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我们看一下第一节第四章的第一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段话呢，我们可以说再一次的来复印，也再一次来重申说明，我们不可听从那些荒谬的或是那些无穷家谱。因此那些分歧的道理无助于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我们勇敢地说不。所以在第四章里面他用一句话说，圣灵明说，这个明就是清清楚楚实实在在非常坦率地来告诉我们，绝对绝对不要去听那。所以呢，没有所谓人情世故那种含糊的空间，基于真理勇敢地说出我们当行的事。 我们再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二十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二十节，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来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理似是而非的邪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邪问，就偏离了正道。所以我们看到这位传道人在他的这样的一个勉励的书信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确是被圣灵所感动，他的确是一个忠心的好管家，因为他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持守在真理当中，来领受从神而来丰盛的生命，直到主耶稣的再来。所以这个是一个真情的流露，圣灵的感动，我们也可以说是纯正话语的规模。那么既然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也清楚知道我们今天可能也已经面临这样的一个考验的时候，我们对于所认识的、所体会的、所执着的真理，我们就我们个人的内部来讲，我们应该深刻的去了解，而且很谦卑的去探讨，求圣灵来保守，让我们在真理的根基当中越来越稳固，这样我们才能够凭着这样的信心所领受的真理来向外传扬福音，也才能够以这样的一个基础来做一些辩道上的一个论述的内容。那么我们今天早上呢，就来讲到第二个部分啊，这个章程啊，这个章程当然我们都知道，以一个机关团体或是在向政府有关单位来登记的时候，我们为了成为一个合法的一个单位或合法的一个团体，所以呈上这个章程让有关机关来审查来核定是必要的。不但如此，也是成为我们这个单位这个团体在运作当中的一个基本的规章。所以国家有宪法，这么宪法呢就是一个章程，一个机构有一个章程，就是在运作的一个主要的方向。以一个救恩的角度来讲，这也是必然的。所以在中文的翻译里面，虽然是用一个类似一个组织的形成跟运作来谈到章程，那么事实上就整个救恩来讲，是一个神完美的一个救恩的一个安排跟救恩的计划。所以如果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章程用一个救恩的角度来看，它就是一个救恩的计划，它是救恩的计划。那我们在昨天啊，大概也说明过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这个章程。而这个章程在整个计划已经形成，护案已经在进行的当中，那么借由耶稣基督就再一次把这样的一个计划，他把它实践了，他把它落实起来了。因此呢，这时候的章程它进入到一个新约的阶段，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亲自所设立的真理。真理这个词呢，是不是随便乱说的？不是我说的话就真理。我们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可以说我的话是真的，没有错，你的话是真的。或许我很坦白，凭着良心说，我说的话，我判断的事是真的。你当下或许你认为是真的，但是人总是有一些限制，所以有时候呢，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我们经验的累积，在某个情况下，我们认为我当时的判断太幼稚、太肤浅，我早知道就不会这样的。所以以人的角度来讲，我们不能狂妄说我说的话就是真理。所以人所谓的一个标准呢，或所谓的成熟的这样观念，是随着岁月的累积，乃至于众人集思广益所形成的。但是我们的神是不一样的，所以真理这句话只有神才有资格说，人没这个条件也不配来讲所谓的真理。那么既然真理是来自于神的，那么主耶稣呢，根据救恩的计划降生来到世界，他要来成全，他要把这样的恩典活活的真实的丰盛的生命落实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这样的成全的立法，耶稣就这样来到了这个世界，要来成全十字架救恩，让普世的人能够再一次的与神和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救恩的经纶。那么在新约，当耶稣十字架当中为我们承担的这个罪，而死而复活，圣灵降临下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要把耶稣在世传道的过程当中，他所说所做所行的一切，而这样的一个真理我们定为生命之道。所以呢，这个章程呢，就是主耶稣亲自所设立的。所以这个章程既然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真理， 那么这个真理一定是跟我们的灵性有关系，所以它是一个生命之道，它是一个赦罪之道，它更是一个救世之道。那么在这个样的一个生命之道当中，当然我们可以知道它一定具备一些比较重要的内涵跟它的要件。而这个生命之道的要件是要让我们知道真理的这样的一个来源以及它的救恩，同时要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救恩就是一个新约的一个形成，新约的开始，而新约的成就，新约的这个规范又是在哪里。这样我们用一个旧约一直到新约，而在耶稣的成就当中，我们要把福音传扬出去，我们要把福音来内化，来造就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也很清楚知道这样的信息是生命的，而且是稳定的。这就是主耶稣的章程所设立的。所以主耶稣在这个章程所设立的真理呢，就是我们今天所有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的地方。否则在第一世纪里面保罗所说的那些乱象，它依然存在着，也袭击困扰着我们，所以我们不能不了解，我们也不能不清楚啊。那么既然如此呢，那我们就从圣经的角度我们来分享主耶稣他亲自所设立的这个真理。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在旧约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一切都是救恩当中所为我们做一个美好的预备。所以在旧约里面的救恩的计划由我们耶稣来成全，但是这个成全的构思当中一定是由耶稣亲自来打开，亲自来完成，亲自来启示给我们知道的。所以呢，这个救恩的这样的一个真理由耶稣亲自启示，启示以后我们看得清楚，启示以后呢，我们完全的知道。因此呢，这个启示唯有耶稣基督啊。那么在我们所看的新约圣经当中记载的耶稣来到世界来传扬福音的过程当中的这些福音书里面，以这个约翰福音来论及耶稣的神性，来谈论耶稣所传扬的永生，乃至于告诉我们耶稣所说的话就是真理的情况呢，约翰福音说的最多，而且最为丰富，最为具体。所以我们要来知道这个章程就是主耶稣亲自所设立的真理。这部分呢，我们可以先从约翰福音里面的记载我们可以进一步来看看。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六章，我们先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的六十三节。约翰福音第六章的六十三节，六十三节我们请看一下这个下半段。约翰福音第六章的六十三节在下半段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如果以人的角度来听到耶稣所讲这句话，我们认为耶稣你是人耶，你在这样的一个权威当中你又算老几，你怎么可以讲这种带有亵渎神的这样意味呢？可是耶稣呢，他很坦荡的对所有的这些人包括他的门徒特别讲到，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是什么，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后来啊，这个使徒他们领受了圣灵，再回顾看看耶稣当时所说的话，我们相信听的人以及再重新把它写下来的这个约翰，他的感动真的是不一样的。他的回应而且他的信仰的一个扎根呢，就像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所说的，那一位太初有道，那个道他就是神，而神就成为肉身来到世界，他就是耶稣。所以这时候呢，这个约翰在听这句话，在写下这句话，他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们耶稣所说的话我们都应该相信，因为他就真理。因此在这句话里面耶稣所说的我们都必须要再一次的来了解一下。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么这句话它蕴含的是什么？我说的话就是真理啊。所以只有耶稣所说的话是真理，除了耶稣之外，抱歉，没有人有这个资格。所以无论从神性的角度，从基督论的角度，只有耶稣配得讲我所说的话就是生命，我说的话就是灵。 不单如此呢，我们再来看看在相关的这些说法当中，耶稣也做进一步的说明。我们再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请看一下二十六节啊，约翰福音第八章的二十六节，二十六节，我有许多事呢来讲论你们，来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他啊，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说的，所以耶稣就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说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耶稣所说的，他是从讲那些上头来的，就是属灵属天的。而这样的一个内容呢，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的三十二节，他已经曾经说过，后来的约翰在编辑当中也把它列在其中了。这次呢，再讲了一次，就来告诉我们，耶稣所讲的是上头来的，不是指这个世界。可是这样的说法，在当时谨守摩西律法虔诚的犹太人来讲，绝对是百思不解。但是尽管你百思不解，耶稣还是要说啊。所以耶稣跟他们说，我今天所们讲的是从天上来的，是我在天上我亲眼听见看见的领受的。所以用一个基督论的角度来讲，我是一个人子的身份看见明白了，今天下来告诉你们的。虽然是这个样子，但是当时的人呢，仍然听不清楚啊。所以耶稣只能讲一句话，当什么，当人子，人子也就是说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这时候你们就明白我就是这位救赎主啊。所以呢，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之后，我们看到圣灵的降临，彼得对于圣灵降临相关的一些渊源，那些成就所得的救恩，很清楚的来告诉大家。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哦，原来啊，耶稣就是我们的基督啊，他是我的主，我的基督，唯有他我们才能够得救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才能够完全明白那个时候耶稣所说的。可是耶稣还在传福音，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虽然本于事实来讲出这样的一个话语，没人听啊。但是尽管是这样子，耶稣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真理来源是在天上的，是亲身领受的，而来告诉大家。所以用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人的动态的流程来转述，它是有缘由的，它是有来源的，它是很清晰的，它是绝对的。不单如此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耶稣所说的结论。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八章，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的四十节，约翰福音第八章的四十节，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所以这时候呢，耶稣所说，我说的内容是从神来的。所以从此呢，这些生命，这些内容就是什么？就是真理了。所以耶稣说出真理，除了耶稣之外，没有人有这个资格来讲真理。所以后来耶稣呢，在整个福音的传扬过程当中，每当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就趋于一个叫会很坚定而且直接，同时呢告诉大家我就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的十四章，我们请看一下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四章的第六节啊，约翰福音十四章的第六节，耶稣说啊，我就是什么，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今天我们要到父，就是天父的面前，回到神的面前，请问你要怎么去？你驾着太空梭也无法进去啊，因为那是属世的。那怎样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进入神应许的国度呢？耶稣说，我就是什么。所以他一开头用一个路径的方式，用一个步骤的方式，也就是一个衔接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他就是那个道路。但是道路是有内涵的，就是真理。所以在这个真理的内涵引向我们来到一个永生的地方。 所以这时耶稣呢就很清楚说，我就是什么，我就是真理啊。所以天下人间只有耶稣配得说我就是真理，所以他的来源，他所说的肯定，他所带来的生命力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再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十八章，约翰福音的十八章，约翰福音的十八章对于耶稣在论述到有关于真理的时候呢，在这边用一个总结式的，但是在十架前的面前再次来告诉我们。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十八章，约翰福音十八章我们看一下三十七节，十八章三十七节，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这个世界，特别为给真理做见证，为给真理做见证。所以耶稣带来的就是这位基督的形象跟生命，因此他就是为真理做见证的。那么既然如此呢，这个章程就是真理，而这个真理就是引领我们来到神面前的生命之道。所以在很多的宗教的比较当中，我们了解所有的宗教他们所延伸出来的这些所谓的教主，乃至他们重要的这些经典，抱歉，都是人所写下来的，它关乎是我们人性以及当下如何来做一些解脱的方式而已，但是与神的关系，与救赎的关系毫无相关。因为耶稣在讲到真理的时候呢，他特别把这个因缘啊讲得很清楚，是在天上的，是领受的，是看见的，所知道的，今天来传出来，来见证出来，而且借由他的生命把它呈现出来的。所以就是耶稣所设立的生命之道。那么从此以后呢，在后来的这个圣经当中呢，就把这样的一个论述非常清楚的来做进一步的来做说明。我们请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我们请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三节，第一章的第三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三节，第三节，他受害之后用了许多的一个凭据，将自己啊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天之久向他们来显现，讲说神国的事。所以有关神国的事有耶稣来告诉当时的门徒。所以呢，这里有讲几句非常重要的，耶稣用许多的凭据，凭据是什么？是具体的，是有实物的，所以看得见的，是可以摸得到的。所以耶稣复活了，将这样具有生命力的一个见证跟这样的样态，这样的体会来告诉门徒。如果用我们现在的方式来说，他善用了各种教学的方法，让我们大家完全都来领悟，来领受，来得到真正的造就。那么在四十天当中，耶稣来讲说神国的事。所以神国的事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生命之道啊，就是我们得救的方法，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所以耶稣亲自来为我们讲说，亲自为我们来诠释，定下真理的规格跟内涵了。所以有关于末日，有关我们今天人生的未来，在圣经中也是这样来告诉我们的。我们请看一下启示录，我们请看启示录的第四章，我们请看一下启示录的第四章，我们看启示录的第四章，第四章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第一节，第四章的第一节，这里是看到一个受难中的一个约翰，这位使徒约翰在拔摩岛为主的道受苦，但是神坚定他的信心，也就是说你是为真理而活，为真理受苦，所以真理的导向永生是你的，你必然会有，也因这样的坚定信心，所以透过各种方式来让这样的凭据能够活在这个约翰的心目中。我们看第一个是第四章的第一节，此后呢，我观看，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来指示你。那么这句话是谁说的？ 这句话也是我们耶稣基督对于这位约翰所说的，来告诉他将来以后必成的事，以后必成的事，这就是真理。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五章，第五章的第二节，先看第一节。我又看见坐在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呢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的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这句话宣告了以后，结果没有人啊，没有人开啊。所以在第三节说，那天上地上的地底下的，没有人能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意思说这个书卷没有人，不管你是谁。所以他用了强调的说，在天上在地上乃至于地底下，也就是说没有人，没有人能够来看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因为封住了嘛，神把它封住了，任何人也打不开啊。所以这样怎么办呢？内容我不知道，那怎么办呢？所以是在这样的无奈，这样的大哭当中，我们看见了一件很重要的第五节。长老当中，也就是宝座当中的一位长老，就对这个使徒约翰说，不要哭啊，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啊，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所以约翰听起来应该是高兴了起来啊，因为他透过耶稣基督，我就看到了那个一般人无法打开里面的那个真理啊。所以这样的经文再再的来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有关于救恩的计划，有关救恩计划里面的生命之道，唯有耶稣基督能够为我们开启，而且引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时候我们来谈谈章程是什么。章程就是主耶稣亲自为我们打开的生命之道，这就是我们得救最重要的依据，也充满恩典的地方啊。那么既然如此呢，这样的真理到底是怎么，这样的生命之道的章程它有什么样的特色，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地方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我们请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我们请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一章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十二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十二节，一章的十二节，为了这缘故啊，我也受了这些的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直到那日。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的来锁住。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啊，牢牢的锁住。这是讲到这位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仍然被归类为教牧书信，只不过这时候的保罗啊，他已经不是在监狱之外哦，他是在监狱之内，也就是第二次下监。第二次下监呢，这时候呢，他就等于要在这个监狱里面离开他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工厂。可是，在他人生的末了，对于信仰的这个传承跟执着依然放在他的心上，所以曾经受了这样的苦难的他，仍然屹立不摇地告诉他的学生提摩太，你要牢牢地守住，守住什么？守住神所托付的，守住那纯正话语的规模啊！所以这里讲到一个叫做纯正话语，不单讲到纯正话语，又来加强一句话叫做规模。那么规模就是一个言行，就是一个模样，也就是说我们要牢牢地守住那个真实的纯净的纯全的模样，也就是真理啊。那么这里就讲的纯正话语的规模，用一个纯正我们就能够明白它是很纯的，百分之百毫无杂质。所以我们用纯正的概念来讲，你今天所买的东西，尤其在食品的过程当中，你买的要买的纯的吗？如果今天你买的药 已经掺杂了一些东西进去，已经不纯了，那你敢吃吗？你吃以后会不会担心会不会有后遗症？如果今天我们把它放在真理的面向当中，从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就叫纯的。那如果呢，不是耶稣基督，是人掺杂了当时的哲学，掺杂了人为的教导，那叫做什么？叫做杂质。看似但却不是的这样的一个杂质进来了以后，它就是很典型的山寨版了嘛。如果我们今天信的是那个山寨版，也就是一个扭曲的、一个偏颇的，甚至一个短少的，如果用药物的角度来讲，它有真正的效率效果吗？我吃了半天效果没有出现，我吃那边干嘛？我吃了一大堆就没有用嘛。所以呢，很多所谓的地下电台在卖一些药的时候呢，告诉我们大家这个吃下去变水好起来，真的会好起来吗？吃了半天还是好不起来，甚至以后要歇油剂。为什么？因为它不纯嘛。但是在我们生命的粮食真谛当中，它绝对纯的。所以保罗很坚定很忠心的来告诉我们，我们要来保守神给我们的纯正话语的这样的规模，也就是它的内涵是纯正的，我们要保守。所以我们要用信心、用爱心，还在圣灵中来牢牢的锁住这样的善道啊。所以呢，生命之道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是什么？这个特色就是纯全的，是非常纯，真的很纯，纯到里面毫无杂质，这是我们必须要有的概念。除了这个纯之外呢，在圣经当中来告诉我们，既然是从耶稣来的，所以没有人为的这些杂质观念渗透进来，而是处于神的，既然是耶稣的，是纯的，那么这个纯的过程当中有一定的过程的。那么过程是什么？一次而且是全备的。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犹大书，犹大书的第三节，我们请看一下犹大书，我们看一下犹大书的第三节，犹大书的第三节，第三节他说：亲爱的弟兄们啊，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我就呢不得不写信来劝你们，要为那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理竭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啊。好，这里是犹大，只不过这个犹大呢是耶稣肉身的兄弟啊，但是后来他也完全了解耶稣，所以接受这样的一个信仰，从此以后呢就为了神国的福音来传扬耶稣基督的道理。所以他特别来告诉我们，在当时的教会的确有一些人偷偷的进来，这个偷偷的进来呢，事实上呢是带有错误观念，好像这样的来到我们的教会。那么这个偷的进来就是偷偷摸摸的不管他的过程如何，但是重点是什么？已经有人偷着进来，来传那些似是而非，而且是离弃纯正道理的这些杂质出现了。所以我一定要尽心，我是一个传道人，我是一个维护真理的人，我是为真理而传扬的人，因此我不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吃了杂质东西，吃了那些垃圾食物而拉肚子，而伤害了身体。所以我一定要尽心的把它写，而且我不得不来写给你们，来告诉我们，我们要回忆到当初的原点，那个规模，那个原型版，我们一定要清楚来知道。所以他讲了一句话，一次交付。所以真理可贵，而真理的权威在哪里？一次交付，一次搞定。我们都知道很多的东西呢，好像是在实验又实验，一次又一次，所以反复不断的精益而求精，那是人的世界啊。所以当过你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操练，你就会变成很纯很熟。所以一个部队不断的在这样的演训的时候，你会变成一个精锐的部队，那是人嘛。可是以神的神能跟神性来讲，神说有就有，说有了光，光就出现。就这么样一个绝对的权柄当中，神的救恩是一次而完成的。所以当耶稣在十字架说我成了，而那个成就一次而且完全而且彻底的，我们称为丰丰富富的。 那么既然如此呢，真理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有人就说了，说什么啊？真理呢是随着时间慢慢的调，好像我今天把福音传到你们这地方，哎，发现你们这个地方的人有一些观念，有一些啊想法，我这样硬邦邦的给你们，你们可能受不了，你也不会接受。好了好了，我就符合你们的想象，符合你们的文化，符合你们的习惯，好了，我就把它改了。就像当年呢，天主教把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呢，一开始中国人怎么会接受你这样的一个想法？光这个拜祖先啊，不能拜祖先啊，在华人的世界就已经不会接受了嘛。所以呢，你要告诉他说，哦，你们信耶稣不能再拜偶像，不能再拜神子哦，祖先都没再拜哦。光这个样子，以中国人的氛围来讲，我怎么可能接受？那不能接受，这个福音就不用谈了嘛。那为了适应这样的文化，那好了，我就配合你嘛。所以后来教皇允许了一个特例，就是说，好了，在中国人的世界，在传福音的时候，允许他们可以拜嘛，可以拜这个神子牌位，只是这个拜改一个名字叫做敬祖啦，本来亚香拜拜，这个拜叫做敬祖。这怎么可以用这样一个字改了就可以扭曲他原来那个拜祖先那个本质吗？人死了不会当神，他灵魂不会来保佑你，可是你把他认为他活在你的世界，你拜他，他还保佑你，他不是等于神吗？所以用敬就可以扭曲这样的一个事实吗？所以后来呢，在很多的这个神学的发展当中，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本土化神学。所以因为本土化神学适应的每一个文化，每一个区域，那就是个渐进式的嘛，而且是不断的演变嘛。所以我这个世纪是这个样子，未来的世纪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在早期呢，如果用传统的天主教来讲，是不允许有同性恋的，但是现在呢，慢慢的打开。在以前的基督教也不允许这个同性恋，现在慢慢的打开，认为耶稣是爱。谁跟你讲耶稣是爱是这个定义的呢？那就是随着时代，随着人的感觉，就慢慢的调整调整。那个叫做真理吗？那不是真理，真理是耶稣一次完全彻底的告诉我们的。所以在犹大书里面就来告诉我们，我们要为了从前一次交付的真道啊，我们圣徒啊，要为着一次交付的这样的真道啊，竭力的来争辩。也就是说，我们要了解清楚，不要受引诱啊，否则话。现在时代的思潮太澎湃太复杂了，什么邪说多了可以撩起你那种不信的心了，所以这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提多书，我们请看一下提多书。提多书也是被归类在整个教牧书信，也是保罗所写的。而这个时候呢，他讲了一句话，我们看提多书提多书的第一章，提多书第一章，我们请看一下这个第一章的第三节，第一章的第三节，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啊，把他的道显明了，而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托付了我。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真儿子的。保罗在写信给这位传道人提多的时候，他特别把这个真理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来龙去脉，也就是真理的来源跟内容呢，他概略的来说一说。但是呢，这个亘古以前所应许的永生，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到了日期，就是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成就了，而且已经成全了，也是已经落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了。所以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传扬的功夫啊，将耶稣基督这个永生之道再次的来显明，不但让我们了解的更透彻更完全，也让这个福音普及天下。所以这样的一个责任呢，是我们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他命令而且托付我们的。这是一个叫做信仰的共鸣，信仰的公约，大家回应，哦，我们都是这样领受的。所以来告诉我们的这样的万古以前应许的永生这样的观念，我们都会理解，我们是契合的。好，接下来他讲了一个契合的重点，第四节，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所以这时候呢，我们所知道万古以前所应许的这样的一个永生， 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全，如今我们把它传扬出去，无论是一个计划的，是命令的执行，我们都要传扬，因为它是我们的共信之道啊。所以你传的我传的我们都是一样的，不要你传一我传二，你传三我传四，大家都乱这样乱这样。如果用我们台语来讲，五四三啊，五四三二一，讲那些有的没有。所以我们要了解，这就是真理啊。所以真理呢，它是纯全的，一次的，是共性的。如果用保罗进一步的说法，它是完备的。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我们请看一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啊，哥罗西书啊，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看一下二十五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的二十五节，我照神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全备就是样样都要有啊。如果这里面呢有五项，我五项都要有；如果里面有十项，我十项都要有，是不能打折扣的，不能说好了好了了啊，我们教会。在现实的困难当中，我们本来十个，对不对？我们打折，我打九折、七折、八折，大多数打到最后骨折了啦，打到断掉了啦，那有意义吗？你能够站得起来吗？所以呢，该全的就要完全全嘛，你不能说我重这个我轻那个，每一件事情都很重要。不要以为哦，这个时代了，时代了，哦，以为了这个人的人呢，你不要以时代的思潮、以人的软弱做借口啊，我们就否定，我们就改嘛，妥协一下嘛。如果你们再坚持再保守，以后教会都没人了。教会不是人开的，教会是神的带领啊。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要很清楚知道福音要传得全备。所以基于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论述呢，更让我们知道章程它是主耶稣亲自所设立的这样的生命之道，它是纯全一次而全备的。所以后来在启示录的最后一章二十二章当中，他留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我们来看一下这启示录的二十二章。我们请看一下启示录，启示录的二十二章，二十二章的十八节，启示录二十二章的十八节，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了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的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这里一说他本来是有这个资格，我是有份的，我们是有连结关系的。可是当你把这个神所说的这些内容，也就是神启示给这个约翰，而约翰所看见所了解这些信息，他一五一十忠实的在圣灵中把它写了下来，这些内容从神而来的这个内容，你以着人的角度来争来删的话，那么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处分呢？在这边就写得很清楚。所以我们不能随便的滥加添滥删改，随便加添删改，或者里面所带来的这个灾祸会临到你。而这个灾祸临到你是什么？具体说，你与耶稣无关，你没有跟耶稣有份的关系。那跟耶稣没有份，跟耶稣没有关系，耶稣在天上，那我有份吗？我有在天上吗？抱歉，没有份就不在天上，那在哪里？简单的就是地义里啊。所以我们就要很清楚神的话，他就是灵，就是生命，他有他的严谨性，他是来自于耶稣的，而这个内容是永不改变的，是个纯全，所以一次而完成的，那今天形成我们今天的共信之道。所以在第一世纪的教会是这个样子，也因为这样，就本着这样的一个根基，成为后来的先知或者使徒们在传扬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依据。我们先来看一下在圣经当中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明呢，非常的清楚，这就是我们要立在这个根基上，由当时的使徒或先知把它传扬出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们请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的二十节，第二章的二十节， 他说呢，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而且有基督耶稣做耶稣基督自己为这个房角石，所以呢，各房靠着他联络的合适，那么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这里是用一个圣殿的概念来讲到这个建筑的过程，圣殿的完成，我们可以它继承的建造的完成图，或是那建物的实体，我们可以看得到。可是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或建造之后它基本的土木的结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他说呢，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也就是我们在盖房子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都会说，哎，有没有建筑线啊？哦，这很重要。好，当然有了个建筑线之后呢，你要在哪个点来挖土呢？在哪个点成为一个基础点呢？那么在古时候的建筑呢，那第一颗石头就放在那个点，那么点就是一个基点，就是一个原点。好，那么那个点放进去，而那个点是什么？那个核心是什么？那个关键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一个核心，为一个关键点，然后呢就延伸出去。那么延伸出去就是好像往外往外，也就是向左向右向前向后往外的延伸。所以我们如果画一张图，中间一个圆点，上下左右画出来的，而那个上下左右画出来那个延伸出来的以后呢，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就渐渐的成为什么？成为墙壁的墙。那么那颗房角石呢，就以后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一个柱石，这样一直上去的。好了，那个墙，而那一面是什么？那一面就是使徒和先知。所以这样就建造成一个有圣灵同在的圣殿了。所以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核心，然后呢，有使徒以先知的信息把它传扬出去。所以在早期的教会，他们就是这样来进行，这样来进行各样的聚会与团契的互动。我们先来看一下《使徒行传》，我们请看一下《使徒行传》，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一下四十二节，《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四十二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然后呢彼此交接拨饼祈祷。所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四六节，所以他们天天的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而且在家里的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所以赞美神呢，得众民的喜悦，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当时信主的犹太人听了彼得以及所有的这些使徒的这个见证之后，他们感动了，接受了，所以呢，认为耶稣他复活了，圣灵的同在跟证明，耶稣就是主，耶稣就是我们基督，说我们要悔改，奉着他的名来受洗，罪必得赦，而且会领受应许的圣灵，所以大家信主了。那一次有三千人，从此以后一个规模的教会就出现了。大家在这样的一个聚集的当中，本着神所赋予的这样的一个权柄，使徒就开始来教导了。使徒的教导，所以呢是以耶稣基督的教训为主，然后使徒来教导，也就是使徒所领受的来教导给众人听，来传扬出去。所以早期就这个样子的。所以呢，传扬的过程当中不能偏离核心，不能偏离耶稣基督的真理的讲论，这就是章程啊。所以我们经常讲说教会是什么，教会是有真理的根基跟柱石的，就是讲这个部分呢。所以教会必须要讲真理，教会必须延续真理，教会必须传扬真理啊。那么真理的来源，真理的内容，我们既然清楚知道，所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很感谢神，我们就是信守神在圣灵中所托付给我们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要用信心爱心，这是对神的一种关系的互动，而且我们要在圣灵中来保守。感谢主，今天我们在上午的聚会就分享到这边，也求主耶稣帮助。那我们相关的内容，我们下午我们第二节下午的聚会我们再来分享。